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其中一位在我们直播间，他是纪录片导演周敏，欢迎周敏。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作家啊，李安大姐，欢迎李安。
谢谢大家。
通过 Zoom 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应该是还有一位导演常和啊，那么通过 Zoom 参加，但是呢，目前可能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那今天之所以请到三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你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我的58位叔叔》啊，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特别啊，这个纪录片的名字。那么这是究竟是怎样一部纪录片呢？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安姐，你先说好吗？
我先说啊 ，OK， 方才台长已经介绍了，谢谢台长，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晚上西雅图地区这么热，还能就是说花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次这个会议哈。我周敏导演呢跟我联系，主要是他想拍一个我的58位叔叔这个故事呢，起源于我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叔，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从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年级的时候就弃学从军，到参加中华民国空军，然后由陈纳德将军的安排下到美国去受训，然后呢在美国呢就说飞机摔下来，然后全机9个人，6个美国人，3个中国人，只有1个美国人获救了，其他的都牺牲了。所以我们家族呢就是说在从1944年10月开始呢一直在寻找我的二叔。我们知道，从小就知道二叔呢是在美国学飞行牺牲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从这么多年哈，70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终于在2013年的时候呢，通过家里的各种关系，最后其实是从台湾的亲戚那里找到了一本杂志，中国的空军，然后找到我二叔在美国德州 El Paso 那个墓地，就是说埋葬的情况。所以我们呢就开始寻找二叔，寻找二叔的失事记录，然后呢发现那边呢就是有许多的空军埋在那里，那这就是一件大事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从2013年，然后我开始找2018年，那么持续了许多年，那么我也到央视去讲这个故事。那当周敏和常和知道了这个故事呢，他们非常感动，他希望就是说能够参与和帮助一起寻找这些空军的家人，所以呢才有了这个纪录片。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两位导演的努力和付出。
好，我们看到常和导演也上线了。那感谢常和导演通过 Zoom 从中国参加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确实非常特别，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三位主创啊，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分别在西雅图、温哥华还有上海，对吧？同步直播来介绍这部纪录片。 那就是我们也请两位导演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让你们心动或者说感动然后萌发了要拍这么一部纪录片的念头的。
嗯，好，那我就先介绍一下啊。其实我认识安姐呢时间有好几年了，当时我们正在合作另外一部纪录片。嗯，我听说当时听说安姐在好像在找抗战空军，但是具体找什么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们拍完那一部关于华裔二战的参加二战的华裔士兵的纪录片之后呢，我在跟安姐联系采访，安姐就说到她是在找她二叔，然后呢让我感动的事情是她找的不仅仅是她二叔，是另外跟二叔同一个时期的中国抗战的这个空军在美国来培训的时候牺牲的这一批人，而且安姐是在给他们找家人。我当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安姐其实已经找到了大概有可能有将近三十多个，
二十多个，
对，二十多个，就找了差不多一半了，找了一半了，就这么些年，他已经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在志愿者的这个支持下，已经找了差不多有58个叔叔里面有找了一半的人了。所以当时我知道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他只是找二叔，我觉得这当然这个故事还是很感人。可是他让我更感动的是，还有那么多同时期牺牲的这个中国空军，他们都还没有家人，然后安姐通过她自己的努力，通过志愿者的努力，帮他们在寻找家人。所以最后我知道的这个数字是58个，我很震惊。我知道58个只是那个时代长河当中的一滴水，所以呢这个故事让我打动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呈现这个故事。所以呢我就开始想，应该也许我应该做一个纪录片来记录这段历史。
这个题材很好啊，然后故事也是蛮感人的，然后您这位导演就是怎么开始的，就是拍这个纪录片难度大吗？
难度肯定是很大，而且大过我的想象。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困难。我刚开始最开始的采访，我觉得我第一个采访就是采访安姐，当时安姐还在我们旧金山湾区。那个时候他正好要跟他先生张庆大哥一起去，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德州是吧，安姐？正好他们要去，而且要去，他们不仅要去德州，他们要去拜访所有的这个在美国的能够找到的这些关于空军历史的这种博物馆。所以呢，我在他出发之前，我记得是二零年的8月13号，那天还是挺热的，在旧金山湾区。我跟安姐做了个采访，而且那次采访我们采访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两个多小时我觉得我知道的就是只是知道了安姐寻找二叔，寻找这些抗战空军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大概的故事，大概的经过。然后当时我在想，我如果要去呈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靠我一个人可能做不到。结果事实证明，我在事后接着继续做采访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个人的力量很单薄，而且我觉得需要把这个故事带到一个更高的 level 去，让更多的观众知道。所以我在想，我需要组建一个团队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组建团队这个事情呢，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后那个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真的能不能做成这个片子，可能是会白忙一场，可能会在而且是在投入很多很多精力和时间。以及这个金钱的情况下面没有回报，所以呢，我觉得要组建这样一个团队的话，需要很慎重的去挑选人选。然后我就找我所有的这个人脉资源，我看我能找到谁。最后我觉得长岛应该是我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我就试着去跟他讲这个故事，我觉得他后来终于被这个故事打动了，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加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片子。
我知道长岛在国内，然后他跟你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是怎么合作的呢？
我们有很多电话，然后有很多的邮件沟通，就是在前期的采访的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 research，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沟通意见。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两次邀请长岛来到美国来跟我一起去拍摄。我跟安姐也有很多的电话沟通，我把安姐那本书，我应该说是翻了无数遍，我也有很多做了很多 notes， 就是我要了解那个历史。 反正只要是沟通，我觉得好像一睁开眼睛，这个沟通就开始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嗯，所以李安大姐出了一本叫《寻找尘封的历史》，是吧？然后
寻找尘封的记忆。
哦，寻找尘封的记忆。那么，这本书你能介绍一下吗？
这本书呢，就是说我是在一边寻找的过程中，和许多志愿者和家属互动的过程中，知道了许多的感人的故事。
嗯，
我觉得呢，就是说从我们的家族，从我们家自己寻找，包括这个中华民国空军和飞虎队在中国跟日本空军进行搏斗的这段历史呢，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它给记录下来。我本人呢是海外女作家协会的会员。以前呢我是90年到加拿大，后来到美国工作。我以前呢我是愿意写一些移民啊，写一些留学生的，就是说在这里新大陆生活的一些感想啊故事，我是写这样的内容。但是呢接触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比任何过去我写的故事更生动、更感人、更有必要记录下来。所以我就开始在寻找过程中一点点的去，都每天发生什么事我都给记录下来，最后完成这本书。
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您寻找了这些58位叔叔也好，或者说全部完成了寻找这些人的家人也好，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直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您提到中华民国或者说台湾，会不会把他们放入到那个中立祠啊，然后会不会政府会不会对后人有补助啊，那么政府是不是会涉及到，究竟是大陆还是台湾，会不会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完全是民间的？我这是有点完全出于好奇啊。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而且我也很希望能分享给大家哈。
嗯嗯。
我在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就是老兵回家人性关怀。
嗯，
不管就是说他们是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空军，还是因为他们都是民国空军，对吧？
嗯嗯。
所以呢其实一开始呢这里也碰到了一些障碍。我们在有些报纸，因为在国内啊有些地方像宁波晚报啊，无锡的报纸啊，只要他们一登，我们这里就是说有一个是宁波人找到了空军，然后希望能找到他们家属啊什么，可以说报纸上只要一登，第二第三天真的是家属就会出现，这里就说我都把它写到书里去了。但是呢有些地方就像上海，我是从上海出来的，新民晚报是就是说发行量很广，
嗯，
我们上海有两个空军在上海出来的，所以我们去找报纸呢就说迟迟到现在也没有登过哈。那么涉及到台湾方面呢，就是说台湾其实最早这碰到我们找空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叫个资法，个人资讯法，这也是大概最近几年吧，现在说来要快十多年了吧，就是说它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你不是直系亲属的话，你想到政府里去找一些这个空军的资料，就政府是不会给你任何资料，因为这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没有后代的，当然我们也是找到了四个女儿，然后没有后代的现在说要五个女儿，然后没有后代的话，我们想找他们的过去老家在哪里啊，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啊，这些根本没有办法从政府那里去找到资料。 但是呢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人。然后台湾呢在许多空退役的空军将领和一些有识的人士的推动下，我个人也到忠烈祠去过，到忠烈祠2019年我到忠烈祠把这份名单都送交忠烈祠，忠烈祠就说是非常就说成隆重的接收了哈。然后在2020年吧，就是在许多空军将领的推动下，他们现在呢就把这些在海外牺牲的空军名单呢就说给他们入籍了。虽然不是在忠烈祠，因为忠烈祠是有规定一定要是战场上牺牲的，现在呢这些埋葬美国的人是在学习飞行中牺牲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在台湾的碧潭空军公墓给他们立了碑，也是举行了很隆重的入籍仪式。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感人，而且每年台湾的那个新闻处在德州也好在乔治亚州都会到两个墓地去祭拜。然后我们在19年带着家属到德州公墓去祭拜，那个时候Houston 中国的领事馆还开着，现在没有了，然后中国领事馆的侨务领事还代表领事馆去参加我们的祭拜活动。所以相对来说呢，官方呢从某个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支持的。
这个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就是可以说是高位先例啊。那个这个李安大姐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那个不管是他们的在天之灵还是他们的后人，如果有后人的话都会感谢你那个做了这么多的
工作。谢谢，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就是
然后能够收录到忠烈祠，然后在还有在美国的公墓能够有就是故乡的人相当于他们牺牲性命社会的这个祖国啊，对吧，这个这个家乡的人民能够来祭拜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好，那
是这样的，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 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多个方式啊，就是包括直播间的直播，然后还有通过 Zoom 连线到身在加拿大温哥华还有中国上海的两位嘉宾，然后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嘉宾啊，所以呢我们在三地同时同步直播来介绍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部纪录片，叫
我的58位叔叔
啊。然后刚刚这个李安大姐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啊，然后她去寻找这个58位叔叔啊，然后然后呢她的经历她的故事感动了两位导演，所以呢周明导演还有长河导演呢就是决定把它拍成纪录片。其实我们来个插曲啊，就是想请那个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我们知道周明导演他就是我其实认识周明导演很久了，应该10年前左右。然后您自己除了在电视台的工作之外还经常拍纪录片是吗？
对。我是来自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一位这个新闻人，也是纪录片导演。所以呢就是所以我算是跟小袁台长是同行了。但是在做新闻之外呢，纪录片是我的另外一个爱好，是因为我在这个研究华人历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很多的这个华人的故事从来没有被讲述过。即便是被讲述过也是可能轻描淡写的，就是一带而过。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在美国这个至少150多年来这个华人历史的话，它的这个极大的被忽略了。所以当时我选择这个方向作为我的纪录片的一个主攻的方向。我的纪录片呢也是从这个19世纪中叶华工到美国来修铁路开始的，然后一直进行到今天，就是在这个二战的这段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华人士兵的身影。所以我大概是这样一个脉络。我之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西雅图来的时候，我当时来也到电视台到电台来做个节目。小袁台长在另外的时间也采访过我关于这个华人历史纪录片，对吧？
对，
我觉得华人历史是一个很应该说是一个被极大的忽略的话题，但是有很多故事值得去讲述。
知道您拍过那个华工修铁路的这个纪录片。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心得吗？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做华人历史纪录片对我来说，它有一点像是去学一个新的本事。比如说如果要做一个比方的话，可能像潜水叫 deep dive， 对吧？可能像深潜。我自己并不会游泳，这个可以说这个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当我面对那些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幸运，就是说我是在美国，我有很多的资讯，只要我认真去挖掘，我总能够得到这些相关的这些资讯，我总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特别是当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看到很多历史学家，就算他们没有在聚光灯下，就算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种重视，但是他们依然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一本书或者一段这个一块碑，它总能给我很多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历史都是我触手可及的，所以这样的话让我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直兴趣满满去做这件事情。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华人来说的话，很多的历史我觉得它太值得去打捞了，它值得去被讲述。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记者来说，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事情。
讲得很好。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您 拍摄纪录片，有没有参加电影节啊，或者说然后纪录片公映啊，或者这样子，就是有没有一些个人在纪录片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职业也好，或者是爱好也好，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里程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里程碑谈不上，因为做纪录片呢，就是我是得过一些奖，
就
是
个人的在这方面的成就。
对，我是得过一些奖，其中有些奖项是在我们西雅图地区得的，比如说我的之前拍了一个纪录片《回家》，还有我的这个《回家》是得了2022年西雅图北美首届北美青年电影节的这个最佳纪录短片奖。然后去年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短片叫《一英里》，是取材于我们加州蒙特维湾的这个华人渔村的故事那段历史的，那个也得了这个北美青年电影节的一个最佳纪录短片奖。另外的话就是得奖它不是我的一个主攻方向。说老实话，你去递交这个申请的时候，其实要还是有门槛的，就是你的报名费都得交不少钱。我是想了，在我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作品出来之前，我不用去花那么多精力去为自己去得奖。但在我所以我很多纪录片去参赛的时候或者得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条件是可不可以给我免我的这个申请费。当然也有些电影节还是很友好的，对，特别是对新导演他是很友好的。我在做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是在学习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我很值得去讲的这种程度。
啊，那我们也就是请李安大姐或者李安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您的简历上说您发表了很多文章，比如说热忱之眼一个东方女子的西游记，上海弄堂故事，雨后温哥华等等，这些文章或者书籍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那么之后呢，您就是为了寻找抗战中赴美受训埋葬在美国的空军家属，开始在世界周刊发表文章，将这段尘封70多年的历史公诸于众，并出版新书寻找封存的记忆啊。那么您能够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吗？
就说我其实是学理工科的。我是搞 IT 的，就是 IT professional。从我到维多利亚大学读的也是 computer science。我的工作其实每天是搞 IT， 但是呢，我从小呢有一个文学梦，就很喜欢写，把看到的一些事情写下来。那么一开始呢，像写的这个旅行的这个去看世界的，都是我记录的是我旅行的过程。然后呢，还有温哥华的故事，还有很多移民的故事。一直到开始找空军，我才开始就说进入了写研究空军历史和写空军的故事。所以这是等于是有一个过程。我现在很。就是说对我现在自己在从事的这个研究二战空军，然后写空军的故事，我非常的就是说感谢我有这个时间和有这个精力，和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志愿者朋友，包括两位导演，对吧？所以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值得做的。
我能不能就是完全出于好奇，就是您对比如说陈纳德啊、陈小美啊他们的故事是不是如数家珍？
我现在呢，就是说陈纳德呢，在我的书里呢有一些有一个章节我写到了陈纳德，他为什么他从我，而且给美华史记，就是我是美华史记的邀约。就是说撰写人，我写了一个系列，就是整个就是说飞天的系列，所有的空军包括最早的 最早像冯如啊，像谭根啊，像就是说这些航空人，我都把他们的故事都写了，发表在美华史记，可以看到在他们网站上都有他们记录。我最近刚刚给他们投了一篇稿，就是讲陈文宽，是这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个最早的第三位华人，美国华人的机长的一系列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呢都让我非常的感动。陈纳德的故事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他到中国来，然后因为有了陈纳德，他带领中国空军，就是说训练他们，把他们派到美国，然后回来呢组成那个中美，就是说 CACW 中美，就是说 Composition Wing， 对，混合团，然后呢让中国空军跟美国空军一起战斗。所以这些空军，我还其中还有一个叫张恩福，我在湾区100多岁102岁的时候去世的，我们还有很好的交往，记录了他许多的故事。然后在他的日记里呢，我还发现了我的叔叔的名字，原来我叔叔是跟这个五大队的张恩福是一起15期第五批坐船从印度，就是说飞越驼峰航线先到印度，后从印度到美国纽约，然后到 Arizona 一起受训的。所以这种东西，这种历史的经历，就都是在机缘巧合，也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发掘的，这样才有一个写作的广阔的题材。
还有一个就是像陈纳德他们这些美国的军人，他们一方面是有点志愿者的意味，对吧？然后另一方面他们帮助中国抗日，就是去很多人，可能好几千人都牺牲了性命在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放到今天可能已经是不可能了，就是也不可能有几千个美国人到为了中国来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吧？然后就是在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您觉得就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就是
从我2018年开始为58个叔叔找他们的家人开始呢，我觉得我自己啊就仿佛时光穿越了，就完全就说回到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那么一个场景去。从我看的，我关心的，家里电视放的，全是那个时代的事情。那么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南京航空烈士纪念馆，这是中国最大的为空军就是说建造的纪念馆。然后从他那里呢，就是说把他们南京航空烈士纪念馆的美国、中国、苏联的名单，牺牲者的名单，他们都刻在石碑上，然后我都问他们要来。然后我也知道呢，这个名单呢是不完整的，有许多的错误，有许多的重复，还有很多的缺失。我觉得如果都是这些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如果不把这个名单完整了，就说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空军先烈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所做的牺牲和贡献。所以我和一位是台湾的空军后人，还有一个大陆的空军的后人，他们的父亲啊，以前都是在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那个飞虎队里面工作的。所以我们三人呢，就是从2021年开始，差不多就3年的时间，就在整理、更新、添加这个名单。所以这个名单，从南京要来的这个名单啊，美国空军是2500多人，中国空军呢是1500多人，中国空军，苏联空军300多人。苏联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俄文，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再寻找什么。但是呢，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美国空军我们现在已经增加到4000多人，中国空军增加到2000多人。这些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准备呢把这个名单弄完整了，就是说不光是要给南京一份，也要给台湾、给美国各个 航空博物馆各一份，让我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们为世界的和平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美国西雅图，还有加拿大温哥华，中国的上海，三地同步直播，就是介绍这部纪录片啊，就是我的58位叔叔。那么，这部纪录片的还有一位导演是常和老师，那么他现在人在中国啊，那么我们也请常导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Hello， 亚洲中文电台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因为人在上海，但是我不确定大家听到我的这个是不是流畅。
能
听到，因为我的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
那我们知道您就是摄影作品《中国动物园》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自然环境莱奥”等奖，然后纪录片1350入选法国电视节啊，那么还拍摄了2部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纪录片，包括刚刚我们正在讨论的《我的58位叔叔》，还有《鲍鱼村》啊，是作为联合导演。那你能讲一讲是什么打动您参加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的？
这个故事其实说起来挺长的，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因为在国内做媒体，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时间中间呢，2007年当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那个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奖项的时候呢，我逐渐把视野开始放到全球，2010年上海开世博以后呢，我就意识到中国人开始逐渐的向全世界移动或者是游走，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历史上这个也有很多中国人在全世界有过多的一些事迹。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可能更希望能观察和记录下我们之前的这些中国人在参与到融入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主题上面，他们做过一些什么，产生过一些什么样的困境，发生过一些什么波折，这是一个大的方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所以我对中国人在全世界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的冲突比较感兴趣。那这两个片子恰恰吻合我的这个主题，所以周敏跟我一讲呢，我就非常心动，然后就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就主动来参与这个事情。
好，那我问一下两位导演，在你们拍摄这部《我的58位叔叔》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好吗？
那我先说。
好，
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困难肯定是有的。我当时准备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第一是没钱，第二是没人。没钱是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去找到很多的funding，我没有办法等到我去说服了很多人之后给我funding，我再去拍片子，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 第二个呢就是没人，就是觉得在这样一个拍这样一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我才能把这个片子拍完，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更久。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回报的，就说可能我们只能把精力和把时间把精力把钱往里投，我们看不到任何产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我面临的这样的这种困境，但是呢我觉得我只要去开始往前走，我总能找到办法。所以当我开始做采访的时候，当我开始去邀请长导跟我一起来做这些片子的时候，当我去一遍遍的去 push 安姐，让他把他的一个个的朋友一个个的这些背后的故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到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在确实一直很困扰我，但是当我去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说我的这个我最好的朋友这个 Lily， 她把她攒了多年的钱给我做了采访的路费，让我们这个团组建成一个小小的团队，可以去遥远的德州 El Paso 做第一次采访。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event 当中呢，就是我去做纪录片的宣讲的时候呢，我也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他们有时候真的是尽其所能，虽然他们可能给我的支持很微小，比如说100块钱200块钱的这种捐款，但是呢他们给我更多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就让我不能够觉得我自己不能够歇下来，我得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然后呢当我看到那些，特别是当我站在那个德州的那个墓园里面，看到那些墓碑，在夕阳下的那些墓碑一排排的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仿佛能听到一种呼唤，他们需要回家。在他们异乡埋骨80年以后，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找到家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他们曾经是谁的哥哥，谁的兄长，是谁家的孩子，谁的爱人，谁的丈夫。我觉得我们这个谜应该去揭开了。所以当我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的。我也相信在我继续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我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问题都需要问，然后呢可能时间不太够啊。我就直接问下一个问题，欢迎长导随时回答啊。在你们拍摄的过程当中有过哪些感动的瞬间，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长导有没有感动的瞬间跟我们分享？那么还是请周导。
好吧，我就讲一下。我们去年第二次采访的时候是在去年的11月初，10月下旬到11月初这段时间。其中有一个让我们，我相信长导也很难忘，安姐也很难忘，因为我们在凤凰城的郊外找到了这个差不多80年前中国空军学员范绍昌坠机的地点。那次寻找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体力上的挑战，也是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当时把这个范绍昌的这个侄子，就是从中国请的，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在冒着当时凤凰城的这个11月4号那天，我记得那天正好虽然已经是夏末了，可是那天的气温也高达华氏90多度，在那样的旷野里面，那个无人区，我们徒步过去再徒步回来，差不多就是一天的时间。在正午的骄阳之下，我们找到了这个到达的那个坠机地点，我们看到了满地的残骸，80年了，那些残骸好像从来就没有被人再去动过。然后那个坠机的现场那个惨烈，你能想象到当年是多么的悲壮。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安姐一直抱着一束花，她带了两束花，一束白的一束红的。然后我们还有当地凤凰城的志愿者带了一瓶酒，一瓶白酒，二锅头。然后这个范绍昌的侄子冯忠先生把酒洒在一块最大的这个坠机残片上，然后他跟安姐在那儿做了一个祭拜，我们也都肃立在旁边。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声音给 在天范小昌学院的在天之灵，我在跟他讲说，我们终于来了。虽然这一步我们来的有点晚，过了80年，这80年里面，这个旷野的风一遍遍的吹过，这个风沙一次次的响起，那个卷起，可能从来就没有这个来自中国的人，来自家乡的人向他问候一声，告慰他的英灵。但是我们今天终于我们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让我真的很感动，特别是当冯忠先生喊了一声舅舅的时候，我自己的眼泪就下来了。他用家乡话喊的，那是范绍昌当年是从无锡出走的一位青年。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没有告诉自己的母亲。他的父亲在此前是在一次日本人的轰炸当中这个受了伤，后来去世了。所以范绍昌当时出走的时候，他是一心想要去参加空军，一心想要去南天杀敌的。但是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无锡。然后我们在凤凰城郊外找到了他。
嗯，这个故事很感人啊。那就是这个拍摄难度这么大的纪录片很不容易。那么你们有没有作为主创啊，有没有过崩溃或者放弃的时候？因为我们只剩2分钟，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回答？
昌道，你能听到吗？好，如果昌道这边信息不太好，那我来说吧。我要说有，的确是有，至少从我自己来说是有。我记得我第一次跟长岛采访完了之后，我们第一次采访完了，从德州采访完了之后，是从德州 El Paso 那边一天之内开了1200英里回到湾区。那天我真的开车，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伴 Lily 我们换着开车，我觉得我开车都开不动了，那一天都开车开不动了。我们穿过了那1200英里，必须要回到湾区。再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把那次采访做完的时候，第一次采访做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欠我的同伴们，我很欠他们一生辛苦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回报他们，我就只能说，等我们把片子做完，等我们把这段故事讲完，我们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就是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到了来自加州的纪录片导演周敏，还有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李安老师，还有来自中国上海的纪录片导演常和老师参加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各说一句话给我们的西雅图听众朋友。
西雅图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周敏，感谢你今天晚上抽出时间来听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现在我们的纪录片正在制作当中，敬请期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李安老师呢？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导演包括台长哈。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首先是为了纪念抗战空军，另外呢，就是也是为了世界和平。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成为一个，就是说和平主义者。我们纪念战争，并是要也是要避免战争，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谢谢李安老师，然后。因为我也很感动，所以想请那个周明导演留一个捐款账号吧。我们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有感动的话，欢迎向他捐款。
谢谢大家。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我的这个 channel， History Channel for Chinese American。
好，那谢谢各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